请听《春天来到昙华林》，播讲者七美。在 MSN 上，莫菲尔告诉杨青，他住在昙华林。他说，这真是一个美好的名字。莫菲尔就笑了。他说，你是不是在想象一片昙花，一片树林？杨青说，不是，我想象的是树上开满了昙花。真的是超乎寻常的想象，莫菲尔笑，他好久没有这样笑过了。其实他也是一个对好名字情有独钟的人，否则在杭州的时候，他也不会一定要周至在安吉路找房子。安吉路多好的名字，莫菲尔在那住了一年。可是住在那里的人就真的平安吉祥吗？未必。莫菲尔的车祸就是在一个雪后的清晨发生的。2006年冬天，他在路边踏着积雪小心地行走，一辆黑色的帕萨特忽然冲向了马路右边的他。他倒在地上，当时大脑一片空白，随即失去了知觉。等他醒来时，他知道自己失去了一条左腿。周志坐在他的身边，眼神黯淡。母亲只会流泪，父亲一脸的愤怒焦虑。半年之后，他用假肢可以走路了，周志却离他而去。他甚至都不能责怪他，是自己的残缺配不上他的完整，他的离开有他的理由。他回到了武汉，可他不想面对父母的愁眉苦脸，还是搬了出来，在昙华林租了一个小单间，开始学习漫画。这是他从小的爱好，一直没有正式的学习过，只是靠天赋画上几笔，贴在博客上被人赞赏几句就很开心了。现在有了那笔车祸的赔偿金，他想把这爱好捡起来，于是报了湖北美院的一个动漫班。因为不幸总是在你以为是幸福的时候降临，所以他的博客的名字叫安思威。只是想着想着就越来越胆小，越来越畏缩。昙华林离美院只有一站路的距离，所以他每天走去上课，穿过那些窄窄的巷子，避开那些街道，因为那里的车流滚滚让他生畏。杨青是他回武汉后他在杭州公司新进的员工，他被安排使用的是刚离职的他的电脑，而他给那台电脑设了开机密码，于是他打电话来问他，于是就认识了。第一次是因为工作交换的必要，第二次他打来电话是因为他看到了电脑里他存的那些画，他说他很喜欢。他要了他的 MSN， 给他发他的话，说是交流，这让他觉得惊喜。没想到他也画画，而且明显比自己画得好。后来才知道，他是美术学院科班出身，做过服装设计师，现在在公司做美术指导。莫菲尔没有想到自己离开杭州后，却认识了一个杭州的朋友。他跟他聊天，讲那里的三秋桂子、十里荷花，而后他要他给他讲讲武汉，比如他所在的昙华林。莫菲尔很乐意有个人和自己谈这些。腿受伤之后，他越来越封闭，不能跑，不能跳，走路于他都是一件忧伤的事。因为他开始注意自己身边的昙华林，寻找所谓的风景。他随身带着一个数码相机， 拍人家屋檐下挂着腊肉、篱笆边的一只小狗，或者是破损花盆里开出的金色小花，然后贴在自己的博客上给杨青看。
你的生活过得有些冷清。
有一天，杨青突然在 MSN 上对他说，他说，为何？
因为你拍的都是静物，而且都是单件的，画的人呢，都是侧面的，而且是有距离的。透过这些看，你的内心其实孤独，并且对人保持着距离。
莫菲尔的心像是被扎了一下。
过了那么久，你应该已经走出来了吧？
杨青说，他知道他在杭州发生的那些事，大概是从公司其他同事处听说过。离开了某个地方，却留下了自己的故事，这就是人生。莫菲尔感叹，
每一段人生都有意义。
杨青接着感叹， MSN 真的是一个适合抒发感叹的地方。那个周四，莫菲尔刚刚参加完期末考试，一出校门就开始下雪。想到天冷路滑，他小心地走路，却接到一个电话，是周志打来的。他问他现在冷不冷，在报上看到武汉在下雪。莫菲尔愣住了，原来他还想着他，可是当初为何离开他？周志说，他现在真的很后悔，请他原谅他，只要他原谅他，他马上从上海回来，从此一直守着他。雪花并不大，像些小粉丝，路灯下他们的身影尤为纷乱，莫菲尔的心也乱乱的。他说，对不起，现在我不想谈这些。挂上电话，莫菲尔觉得有些寒冷。当你曾经希望发生的事情真的发生了，似乎并没有多少值得高兴的。这通电话要是在三个月前接到，他一定会感激涕零，要他回来。可是三个月之后，他不这样想了。他想，周志打来电话的原因无非那么几条。一是他的现任女友和他闹别扭了，二是今天他有点喝多了。三是天气忽然变冷，而他身上也许还穿着他织的毛衣，让他睹物思人，或者他是真的后悔了。他不想问他，懒得问了。时间已经过了两年，从车祸再到他提分手，他哭过无数次，做噩梦若干，体重锐减20来斤，但渐渐的他也想开了。这一切都是命运的安排，接受吧。可是仍然觉得受伤，所有的信誓旦旦在变故面前变成一场空，他根本不想再和男人有什么关系了。上个周末，洗菜池堵塞，他一个人铺了几张报纸在地上，趴在水池下研究那些管道的走势、接头，然后将所有的接头一一拧开。清理里面的残渣，居然也将之搞定。虽然累，虽然现场一片狼藉，但是很有成就感。他当天就在博客上写道，一个女人如果自己连下水管道都会修复，还需要什么男人？杨青就是在看到这则博客后来点破他的孤独与冷清的。他承认他是对的。再过半年，莫菲尔就要毕业了。与杨青在 MSN 上讨论美院毕业的学生有什么出路，有一种是画画，不停的画， 直到有一天画廊里他的画开始被人以可观的价格买走。还有一种是开公司，在昙花林、螃蟹甲这样的临近美院的地方，租一两间民房就可以开一家小小的广告公司，装修设计公司，从此开始商人兼打工者的生涯。莫菲尔说，他想画画，画漫画。
那么你要有想象力，或者你要有故事，当然最好是既有想象力又有故事。
杨青说，
所以你要出去走走。
莫菲儿笑，我每天都在走出去。
你要走得远一点。
那多远才叫远？
比如到另一个城市，另一个国家，另一场恋爱。
而最后一句才是关键，莫菲尔知道。一个月前，杨青告诉他，他的梦想是有机会去俄罗斯，因为他专攻油画，俄罗斯重视传统的绘画，最好的油画画家在那里。
想和我一起去吗？
他问他，这是明显的暗示。莫菲尔首先考虑的是结果，那是不可能的。一年的学费、生活费加一起得一二十万，自己拿不出来。而且他画的是动画，这方面日本或韩国比较领先。
我只是问你想不想，想只是一个态度。
杨青说，
想吧。
莫菲尔加上一个语气词，态度立刻就模糊了。虽然在杨青的面前越来越放松真实，但他对于杨青的那些暗示就是不敢接招。二月中旬，情人节的前夜，忽然来了一场倒春寒。那天晚上他开了空调，就在他开机的一瞬间，室内一片黑暗，跳闸了。他到门口的空气开关处，想把那个电闸搬上去，可是搬上去还有啪的一声掉下来，试了十几次都是这样的结果，只好打电话给物业公司。过了十分钟，电工来了，他问，怎么搬不上去？他演示了一遍。
你没有按复位吗？
他指了指电闸旁边一个小小的黑色按钮，只见他轻轻地按一下他所说的复位键，然后再把电闸轻轻地搬上去，果然室内顿时光明。复位键，他记住了这个。你不复位，重复的还是以前的错误，只有复位才能重新开始。那么感情是不是也一样呢？那个晚上，莫菲儿觉得自己跳闸了的心似乎也被按了一下复位键。他想起一路上看到小女孩向人叫卖玫瑰时自己心里的那丝失落，也许自己真的应该有一场恋爱。四月的时候，杨青突然出现在他的面前。他是因为一则广告获得了创意奖，来湖北美院领奖的。然后他就找到了莫菲尔，这让他惊讶又开心。他要他带自己到传说中的昙花林逛逛。莫菲尔和他一起往那些巷子深处走，一路上他照了不少照片，然后惊叹，
昙花林真是一个奇怪的地方，地名如此的诗意，居住的都是老市民，明明是昙花却又称为林，明明是林树却那么少，而最奇怪的是好好的不称昙花却要称昙华， 为什么？为什么？
墨菲尔就笑，海马不是马，熊猫不是猫，鸭嘴兽不是兽。其实这很正常啊，很多事物名不符实，很多想象货不对版，很多爱情徒有虚名。最后一句他本来不想说，但还是说了。那一刻他想起周志。
你还在害怕？
杨青笑笑地看着他，莫菲尔没有说话。
来，我让你看看真正的昙花。
杨青把自己的数码相机拿到他的面前，打开一个叫昙花的文件夹，说，
这是我专门为你存的。
第一张照片，在一丛丛不知名的柳条遒劲的黑色树干上，白雪皑皑，在树杈之间一团一团的雪堆积着，就像一朵一朵的棉花。
这就是我所认为的昙花林，树上开出的昙花。
随后在第二张照片里，莫菲尔看到了一片绿海般苍翠欲滴的新叶。从枝干的组成，莫菲尔可以看得出来，这是同一棵树的同一个部位，从同一个角度所拍的。
是的，前后时间只隔了三个月，我就是要你看看，当雪水融去，绿叶绽开时，春天就来了。而你，过去两年了，心里的春天为什么还没有来？
那一刻，莫菲尔的心底升起了一股暖流，他控制住眼中的泪，对杨青说，
其实随着你的到来，春天已经来到了昙花林。